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有以下的教训。
所以耶稣是说，教会虽然经历了不正常的生长，它却要成为各种邪恶制度的栖息地。
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体积小小的东西也能够长得壮大，但是同时也提醒我们，仇敌为达到他邪恶的目的，会把好的东西偷取。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将分享耶稣对门徒讲的几个有名的比喻，为我们解释其中一些重要的圣经原则。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请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上回我们是从《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十七节开始查考的。十七和十八节里说，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耶稣刚刚挑战那些宗教权威人士，因为他们是按着自己的传统以及人的观念，拦阻了神在群众身上的工作。第十九节说，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芥菜是草本植物，不会长成一棵大树的，这是不正常，是畸形的生长。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像面教的比喻啊，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解释。自由神学家用这些比喻来说明神的国怎样从非常小的规模开始，像一粒芥菜种，不断的发展和扩张，直到遍布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人都能在树上栖息。他们说，人能在这棵大树上找到遮蔽和归宿，它能够容纳不同类型的信念和制度。同样的，面教的比喻呢，象征福音怎么样从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开始传播，渐渐地扩展到整个世界，都归信了基督。不幸的是，自从第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的情况并没有改善，教会呢也无法带给世界健康的影响，无法把神的国带到世界里。当然，根据那些神学家的理论，教会将把神的国带入世界里，而且呢，有一天教会要接管世界的政权，我们将要有一个神权政府，我们要来统治世界，带来光荣的国度时代。我们要带给世界啊，带来和平，人们要把枪打成镰刀，教会将带来光荣的国度时代。可目前呢，仍然有些团体真的相信这种说法。我的看法是，人或者教会都不能达成这个目的，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够做到。 我认为每一天，这个世界在各方面都在越变越坏，这正应验了耶稣所说的预言，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好，下面呢是这些比喻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芥菜种长成大树，是不正常的生长，不自然的生长，又是畸形的生长。在所有的比喻中，那些飞禽或者小鸟，表明邪恶的含义。种子落在路旁，天上的飞鸟来吃尽了，种子就不能生根长大。天上的飞鸟就代表撒旦，撒旦一来就把种子夺走了。所以呢，耶稣是说，教会虽然经历了不正常的生长，它却也成为各种邪恶制度的栖息地。回顾教会的历史，事实果然是这样。康斯坦丁大帝为了政治的理由，把教会归入到政体里，但那时候呢，却是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为教会归入国家政体里面之后，就把大量的异教习俗带进了教会。马丁路德拿了自己写的95条，抗议天主教会在教会里售卖赎罪券。所以呢，新教这个名词呢，在英文是出自抗议的意思。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开始，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各样的飞鸟、禽鸟都宿在树枝上。讲到面教的比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教呢，会产生发酵腐败的这个过程。犹太人是根据献素祭的规定，用三斗面，就是细面啊，依法1/10作为饼献上为祭物，就象征着把自己的工作奉献给神，使自己能与神相交。他们不用面教，因为把教加进三斗面里呢，是一种邪恶的行为，象征邪恶的教会渗透并且影响了全团面。很不幸的是，这又是教会的经历。因为面教影响整个教会，所以教会的见证也受到了教的拦阻，这是很可悲的。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22到32节里说，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们领过圣餐，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是耶稣唯一用这种贬低他人的语气来说一个人的。希律啊，实在太过分了。耶稣呢，根本不要跟他说话，他只吩咐人传话，说你们去告诉他说，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我的事会成全的。第33节，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耶稣正朝着耶路撒冷走去。他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第34和35节，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人们要在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时才再看见他，那时他们要欢呼，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了，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的第14章。路加福音第14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受邀请去某个人的家里吃饭，以及在筵席上发生的事，还有呢，耶稣和席上众人的交谈，耶稣与他们谈论到筵席的礼仪以及神国的要求这些话题。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一节里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耶稣接受了这个邀请啊，他知道这些人呢想要抓他，但是我觉得呢，他总是很乐意接受人家请他吃饭，甚至还主动的要求到撒该的家里去吃饭。他说，快下来撒该，我想到你家吃饭啊。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3章的20节那里说，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啊。我们要谈到在犹太文化里面呢，吃饭它的重要性啊，一起吃饭就表示合而为一，而且呢，耶稣是何等的盼望与我们合而为一啊。犹太人在安息日吃的那顿饭，跟平常在安息日之前所预备的所有的食物呢是不同的，因为安息日不可以生火。如果你想吃热的饭菜，那么就要在安息日之前把它们都弄热，还得想办法保温，保温到安息日。那么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是明文的条例规定，要想把食物保温呢，你还得注意什么食物不能做，什么食物 能做啊。他们还为安息日啊，想出了一种既能遵照犹太人的戒律，又可以把食物保温的办法。当然了，今天犹太人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他们只要插上电源就行了。因为呢，也许他们在安息日想喝一点速溶咖啡啊，就要有热的杯子热水来泡咖啡了。只是安息日一到呢，就不能往水壶里面灌水了。但是呢，你只要在安息日之前插好了电插头，就可以把壶里的热水倒进杯子里冲速溶咖啡。这样的动作呢，就不算是做工的，只是不准在安息日的当天把水灌进壶里去烧。你要在安息日之前把电热水壶接通了电源，那么在安息日的当天就不能打开电源的开关了。你只能在安息日之前把电热水壶接通了电源啊。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有一些安息日的有趣的小小规定。如果你想要出外吃饭，你就不能用现金去付账，但是你又可以用信用卡哦。用现金付账呢，就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但是用信用卡付账呢，因为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对信用卡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不认为使用信用卡呢是真正的在付钱，这其实还是有一点危险的事啊。所以犹太人在安息日吃的那顿饭跟平常呢是不一样的。这节经文说，他们都在窥探耶稣，因为他们想找他的把柄。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2和第3节说，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耶稣说什么呢？经文并没有提到他们问他任何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他一定是看得出来他们想请他吃饭这件事是个圈套。他在安息日被邀请去跟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们一起掰饼，而他们呢，竟然把那个患水骨的病人带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呢，耶稣是识透了他们的阴谋，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3和第4节的上半节，他们没有回答。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4到第6节继续说，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们确实呢有一个条例，是关于牛或者驴掉进坑里该怎么处理的指示。那时候呢，他们确实开凿过许多露天的水井，所以呢，牛或者驴掉到了露天的水井里的事会经常发生的。根据律法的规定，要是在这种事发生在安息日的话呢，他们是可以把那只牲畜拉上来的。所以耶稣就引用他们的律法条例来支持他治病的事。法利赛人不能回答他，无法去刁难他。然后呢，耶稣跟在座的宾客谈论有关礼仪的道理。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7节里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啊，通常呢，在这种筵席上，每张桌子的四周放着三个枕头，这种桌子呢就叫做三面躺卧餐桌。通常呢，每个桌子呢坐三个人，中间的那个枕头呢就是这个桌子的贵宾的上座啊。假如你邀请了9位宾客，那么你就要摆3张桌子。在这个三面躺卧餐桌上，每张桌子的中间那个枕头就是留给贵宾的。当然他们坐下的时候呢是侧着身体，头呢身体呢靠着枕头， 所以就称为三面躺卧餐桌。宾客们呢都是侧着身体啊，背呢靠着枕头，半躺着吃东西的。所以耶稣看见宾客都抢着想要坐那个最好的座位，希望坐在那个荣耀的上座，那个显眼的中间位置啊，看到他们都想坐那个尊荣的座位上，于是呢他就教训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起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8和第9节。哇，这种场面多么尴尬啊，你呢坐在首席上，可是那不是你该坐的位子啊。可是他们就过来说，哎呀，很抱歉啊，我们呢没有安排你坐在这个位上啊，请您呢坐到后面那个桌上去吧。哎，大家呢都看着你尴尴尬尬的离开那个首席的座位，然后呢走到后面的桌子上去了。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10和11节继续说，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认为谦虚呢是最高贵的品德之一，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呢往往是非常谦卑的人，我想最谦卑的事就是让神使用你了，因为你所做的都不是自己能做的事啊，你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但是如果你想高抬自己，主的法则就是你必降为卑，至于那自卑的，主必使他升为高。好了，弟兄姐妹，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暂时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14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那个触动人心的祷告也是激情的悲叹，是我们今天耐心等候主再来的人的呼号，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会在什么日子或者什么时候再来。正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今天最好的行动方针就是警醒等候和祷告。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还要分享他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教导批评他的人的一个重要教训，这是下一次今日灵粮的节目，欢迎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属灵的造就。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愿基督的话语借着他丰丰富富的能藏在你的心里，愿神帮助你花时间祷告，腾出更多宝贵的时间与他在一起，愿神亲自吸引你来亲近他，让他的爱让他的灵充满你，以他的灵 加添你里面的力量，从你心中向主我们的神发出赞美和感谢。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会来继续跟您一起研读探讨圣经路加福音中的宝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